好，大家好，欢迎收听闲聊客厅，我是阿佑。
哎，我是黄先生。
我是胡小闹。
哎，我们节目发的这一天呢，应该就是除夕那一天了，
哦，
三十那一天，
哦，
看看谁不放假。
我还以为咱们这节目又要跟春晚刚上这么一刚呢。
哦，也行，听你的，我们听胡老师的。春晚你要是不放在早上六点播的话，就是逃避我们，怕我们了啊。然后我们聊一聊这个。
我插一嘴，你真的一点都不想提一下咱们三个又一起录节目这个事儿了吗？上一次是多长时间了？咱们三个已经好久都没有一起录节目了。
上次是上次吧？
这也值得什么说一下的事吗？
多值得呀！你想想，咱们这个电台现在就指着咱们三个人了。啊，主要是
主要指着你，
黄老师。
对，咱们之前在那个表里边看到吗？闲聊客厅，然后后边嘉宾
黄先生，
黄先生
是不是拥有者是吗？
啊，对，
闲聊客厅是黄先生。
可以了，可以了，我错了。
不，你是你的，是你的。他们有聊天记录，你已经同意了。
我不要。
对，
聊，咱们这期要聊什么呀？哎呀，老师，
聊咱们仨好不容易在一起录了一期。
对，
咱仨上次录是什么时候了？
嗯，
咱仨上次录有黄先生，我突然想了一个特别傻逼的故事。
真傻。
来了，正经正经啊！
好，
咱们这次录，大家看标题也知道了啊。我们聊聊春节档电影。
对，
聊的有点晚了。春节档应该可能很多人听到咱们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看过了。
嗯，
对。
嗯，有
今年上映一共是八部电影，
八部，
对，然后
天龙八部，
先说好，
咱们请黄老师先给我们挨个介绍一下，
对，然后八部电影，咱们先
按照这应该是豆瓣想看的排行，应该
对，2024年春节档电影豆瓣的啊，一共有八部，我们就一步一步说，还是先
一步
说，首先
黄老师先介绍第
一个想看的是这个《红毯先生》，然后是3.1万人想看。大概的剧情呢，剧情简介给大家读一下啊。香港天王巨星刘伟驰，也就是刘德华饰演的，从影40年，一直渴望得影帝，他决定与导演宁浩表演，就是演的合作拍摄农村题材电影，从而在电影节赢得国际声誉。为此，刘伟驰深入体验农村体验生活，亲自拉投资，拒绝用替身，却因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哭笑不得的荒诞闹剧，也展示了娱乐圈的众生百态。
好，
这普通话真磕巴。
对，这就是《红毯先生》，然后第一名，2024年春节档，
好长时间了吧？
嗯，对，我是特别早的时候就看过这个片子的宣发嘛。
哦，
后来你说录春节档的时候，我去看了一眼，我一发现春节档里边有这个片子，在我的概念里边，这个片子老早就上过了。我以为他特别早就上了，因为特别早的时候看过的宣发。
我在评论当中看到他好像是在2023年的时候曾经上映过一个，但我不知道这怎么读，闹懂 TIFF， 这是个展演会是吧？
对，应该是个影展上面。
嗯，
他应该是调档。
哦，对，我感觉应该是调过档。
这个片子应该是调档，我查了一下，他应该是之前定过一次档，应该好像是在11月份的时候定过一次档，后来调档调到春节档了。然后这个片子，所以综合来看啊，他在豆瓣想看是第一的。综合来看，应该是他是这么多次累积下来的。
我感觉也是
啊，
就像我在那个，这是其他的，是灯塔吧。那想看排名靠前的，一直都是《熊出没》，因为他定档定的早。
哦，
对，你看，所以说这个片子应该不具备很高的可看价值，不是那个参考价
值，
参考价值。
嗯。
实际票房数据应该还是以猫眼这个应该为主的，所以
咱们目前截止到咱们录制，我看了一下，目前截止到我们今天是4号，哎呀，今天立春，然后目前上午11点多，他《红毯先生》的预售是排在第5位的，
您看，
但是我其实还挺期待这部片儿的，因为我看了很多他的那个抖音上面剪的那种片段嘛，
嗯，
我就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聊天聊聊聊，
就是
聊聊聊
啊聊，
因为他当时宣发的时候好像说的是很多事件都是根据娱乐圈真实事件改编嘛，我就特别感兴趣这件事儿，就是我特别想知道他某一个片段是对应的娱乐圈的哪一个事儿，就吃瓜心情，这个点让我对这个片还挺感兴趣，并且挺就是期待一下的。再加上刘德华出演的片儿，他能保证这个电影的下限在哪儿？ 就是大概
不一定吧。
刘德华近几没有什么特别烂的片，近几年啊
啊，
有哪个片你们觉得刘德华
拍过？
长城啊，
那是哪一年的事儿了？
长城也他也不是主演呀。
对呀、啊，主演的不那个谁，就是我感觉你比如说一张电影票花50块钱，你让我看刘德华，我觉得不会那么亏。我是这么感觉，就是看刘德华不会那么亏，所以我就觉得还好，我对这个片儿还挺期待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片儿，我刚才读完简介之后，我感觉剧情挺水的，就是没有什么有意思让我觉得很惊奇的点。我就想看那些什么所谓的娱乐圈背后的故事，然后再吃瓜。我会把重点放在这部分上。
你看啊，你说到这个，我都想到这个片子刚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也是。类似啊，那时候我大概看过，就是娱乐圈999件，应该是还是99件、啊
嗯、
小事儿，
嗯，
里边讲的就是一些把人名隐晦掉，
嗯，
比如说摩托罗拉，哎，摩托车男星怎么样怎么样是吧？比如说这些就是一会隐性了，什么95小花怎么着隐性了，
啊、
然后将来讲一件什么事儿，知道吧？所以说他说这里边根据那个改编了很多的事情，哎，我说我如果这个。这么写的话估计有点意思，
嗯，
而且这个东西单看今年这个片子啊，我觉得这些片子可能最后的这种话题度可能都不太够、
嗯、
都不像你像那个满江红到都有什么真假情或者大家啊商讨半天是吧，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嗯、
包括那个什么流浪地球给大家带来那种、
嗯、
最后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今年的片子片单看完之后可能差点意思，
嗯嗯，
但是这个片子如果把这当成一个切入点的话，我估计大家吃瓜那个心情会特别的猛，
话题性和舆论性会高一些。
对，
我
阿英老师呢，
我特别早知道要拍这个片儿、
嗯、
好像这个片儿说要拍已经很多年之前了，说林浩就跟刘德华拍，就是他俩的关系应该不用我再说了、
嗯、宁浩、
啊、对、
嗯、林浩
那个刘德华就一直说哎呀他本来是凤凰石头他要参演嘛，但是最后没演成、
嗯、
然后他老跟宁浩说就是哎呀一直没演过你的电影什么的。
嗯，其实那啥再报一个应该无人区也是他一开始想让他主演，对、
哦、
哎呦我
但是他的档期，宁浩在一次采访里边我也是近期知道啊，他不是最近上了很多那个直播嘛，
嗯，
电商直播里边他说他我才知道就是一个大明星他的档期要提前一年去定，所以无人区让你那个徐峥捡漏了
哦、
嗯，
所以这回就是他们一起演这部电影嘛。
哎、
嗯，导演是宁浩吧？
对对对对，
是是
是。一开始我是挺期待的，
嗯，
因为对宁浩一直都是，
哎，对，
才华还是不用质疑。
宁浩上一部电影是啥呀？
《疯狂外星人》
哦，那个其实还挺逗乐的，我觉得。
嗯、
你行不行的？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挺热闹
啊。嗯，
我觉得那个片儿剧情很水，没有意思。
剧情是很水，
全靠那几个人，
啊、
全
那俩靠那俩人不挺好玩的？对，就人家现在还有表情包跟流星雨，
嗯、
怎么又来了？没完了你，
对吧？但是我看完那个预告片，这几个预告片我看的特没劲，我就特别不想看。
嗯，
这预告片你们看了吗？预告片鬼畜，
我没有看预告片，全
可傻了，我觉得。
我也觉得，我是真觉得，就这个片子啊。但是他预告片爆出来这种质感，
嗯，
特别不像宁浩的片子的质感、
嗯、
宁浩片子感觉都会有一些底层小市民，然后他整个片子的色调也是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片子就很干净、
嗯、
就很干净你知道，你看整个拍的就是感觉怼都大白墙拍的就很干净、
嗯、
让我觉得这不像是宁浩的作品拍出来的。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不感兴趣的原因，一个是因为身处娱乐圈当中，一个是属于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你根本不想吃瓜，所以你们对这个片不感兴趣。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我真的会甚至感觉这个片可能是今年，就是最起码它能上，就是它不一定是卖票卖最好，但一定它是就是好奇的人，就像话题性跟娱乐性一定是最高的，我真这么觉得。
啊、
你就好像阿英老师，你对娱乐圈事感兴趣吗？
感兴趣啊，
哎，又开始抬杠了。
但是你说这句话，你想想，它里边讲的这些东西算不算内部梗？而且是很内部的内部梗啊！你不明白的人根本 get 不到。我就怕他埋这种包袱，知道吗？埋那种就是只有这个圈里的人，或者是资深的影迷才能懂的梗，剩下人他根本不知道这是干啥的。
对，其实像他说那个什么聊聊聊那个，
嗯，
那个其实不就是讽刺那种什么吗？就是你这香港明星，你普通话本来说的很好， 但是他不让你说普通话，他就非得让你说那个
咋咋会
咋咋
对永康、嗯、对，你得了解这个才能懂这个、
嗯、就得在看完了以后搭配那个有人在豆瓣上面写长文万字解析里边的每一个情节，
但是那种我说话就没意思，就像、嗯、像咱们有时候讲段子一样，说我给你解释这个段子，解释完了你可能觉得哎挺好，但是其实就不好，
当时那个感觉不好、
嗯、
但我喜欢，我每回看漫威电影我都要看他那个彩蛋是什么的，我觉得还行，
悬疑电影可以这样玩、
哦、
但是你平常这
对，不是你说看彩蛋跟他不一样，他是一个段子一个梗，
嗯，
嗯，但是他这里边对，如果你当时没看明白的话只会明白就只能看到当时这个剧情是什么，但如果你能更懂一点的话可能会更多一些、
嗯、
确实会有一定的门槛了，门槛好像有一些、嗯、
对、
啊、我就想那个星爵那个叫什么，
哎，不是
不是那个电影
银护
啊，对银河护卫队，他、
嗯、
第一部上的时候，
嗯，
我看的时候觉得好多地儿我觉得没那么好笑，就是我看国外的好多评论说特别牛逼啊、
嗯、
特别好笑什么的，然后有人就是做了一个解析讲了有五十多分钟，
嗯，
然后看完以后我发现是挺什么，然后他因为他是什么呀，他是跟一边跟你讲说这个如果类比到国内那会是什么样、
嗯、
然后还包括致敬什么
东西，对对对，他包括他放了一些音乐呀都是属于什么音乐，为什么这儿搞笑，你可以比如说换上另一个什么、
嗯、
国内的什么、
嗯、
然后你就能明白了怎么怎么着、
嗯、
那看他讲完确实、哦、我明白为什么国外评价这么高了、
嗯、
但是我再看我也没有觉得很好笑，
当下的那个感觉
那个环境里
明白明白，
对对对，而且他一上来就玩了一个梗，他那个人叫刘伟驰，
对，
对
对对、
哦、那个名字是
梁朝伟周星驰、哦、
对、
哦、
就已经开始玩这个梗了，他就
哦是这个意思啊、
嗯、他就是刘德华代表的不是一个人，他代表是万千明星，而且他起这个名字我感觉讲的都是港圈的事儿，
对啊他肯定是呀、啊、
对、
啊、因为他代表就是那种曾经很辉煌的那种港星、啊、然后到现在岁数大了其实就是他自己大部分、
嗯、
很多人嘛就除他以外的一些人，
对、
嗯、
然后你再讲港圈的事，港圈离咱们更远，
哦有道理，嗯，
他们像他们开什么那个什么金像奖是吧，
啊、
哦、金像奖他们那争分的事儿怎么着的，背后好多这种瓜呢、
哦、
咱们其实都不知道，
有道理，
嗯
行吧，那
所以哎
你接着说，
所以你对这部片子除了咱们吐槽这么多有期许吗？
现在没了
一点也没，
嗯，如果这个片子你看完之后就他怎么拍你会觉得比较喜欢，你有吗？
不知道，
就他当中有什么情节你会比较喜欢吗？毕竟宁浩还是能值得期待一点。
我要是能说出来，我不就有期待了
吗？哦，也就完全没有期待了。我有，闹总的，
你有啥期待？
就是看瓜，就是我等着有人发小作文，然后我看。
我是觉得可惜在宁浩了
啊！
我觉得宁浩的才华不止于此，但是又感觉宁浩可能就委曲求全了。
啊只要能拍刘德华怎么都行，是
也不是，就是他现在就是我能找到一个题材我还想拍已经就不错了、
他现在主要在当监制带新人嘛，带他那个什么坏猴子什么的，
对也是这一方面、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可能现在对于他的那种框框有点多了，因为他的身份名望嘛，达到、所以有些题材他也是不能碰的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能碰到一个他愿意拍的题材，我觉得这已经不容易了，就对于他来
也有道理。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宁浩对于许志远那个采访，
谁采访谁呀、
啊？哦，许志远采访宁浩，许志远永远在问一些很直接的问题，很尖锐的问题，比如说你怎么看，就是你现在的这种风格转变没之前犀利的怎么着的？他都会跟你扯到生产力上的关系。供需关系这个问题上
不能直接回答了，
我所以你都感觉宁浩这个人好像失去锋芒了，就这个呀，给许志远整得无语啊！许志远，我问的是这个问题吗？就是这种去，
行吧。
哎，你这么说，我就突然感觉这个片子可能很有可能就是
不痛
不
痒，
不是对，就是他想点出这个事儿，他又不能点那么透，
对，
就很别扭，
哎。
我期待，我期待啊！虽然说我可能未必会看，我每年春节档都没有什么时间看电影，但是我还是期待
一个不进电影院的时候，
对，
我期待的。
行，那第二个，第二个是这个第二十条，然后
第二名是第二十条啊，
对，电影名是第二十条，然后豆瓣上面是2.8万人想看，然后这个张艺谋导演的作品，这个剧情是这样讲的啊。 这一年的不容易谁能懂，自打挂职到市检察院韩明雷佳音饰演的糟心事就接二连三，儿子韩雨辰刘耀文扮演，刘耀文是谁，打了校领导张毅扮演儿子并拒绝道歉，妻子李茂娟玛丽扮演是义愤填膺继而揍了校领导补刀成功，搭档吕玲玲高叶饰演，哎，这些演员我挺喜欢，分歧不断，
他是一点功课没做，
案件久拖不决，又一起案件紧急相关人郝秀平赵丽颖扮演被逼入绝境，万分危急，情与法的较量在展开，事业与家庭的平衡在进行，韩明决定赌上一切，用自己的方式给公平和正义一个说法。阵容我挺喜欢，有几个我都挺喜欢的演员，但是这剧情，
我看这片我看了预告片，我看了也看了几个预告片了，
嗯，
看不明白他要干嘛，而且这个电影什么风格也不明白，
嗯，
就是感觉他给预告片给你的风格是那种喜剧风格，
嗯，
但里面讲的内容呢，又感觉很深刻的那种，
嗯，对，
就很拧吧这个电影，我就目前预告片看来的话。
这就是我像你刚才评论上一个片子一样，就是他可能想拍也拍不深刻，因为他包装上了一个喜剧的外衣。
嗯，
你像他之前拍《秋菊打官司》，你看他是怎么拍的，对吧？
嗯，
你现在对，给大家讲一下，二十一条，二十一
条，
第二
十条，
第二十条
多了一条，
第二多了一条，像话吗？第二十条是那个什么法里边？关于正当防卫，刑法吧，应该是正当防卫那个条款是第二十条，所以这是这个片名的由来。所以大家应该是这个片子他在探讨正当防卫这个过界啊不过界啊，应该是探讨这个问题吧，我个人揣测啊。
嗯嗯嗯。
所以但是他包装了一个喜剧的外衣之后呢，你就感觉他向商业妥协了，
他没有那么激。
谁向商业妥协了？
老谋子呀，
他不就是在拍商业片吗？
不是，
不是，
你看他之前拍《秋菊打官司》呢，
闹总为
那时候他拍的又不是商业片，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东西，你就他就肯定也刺不到那个痛处，可能就是一笔带过。
闹总觉得不够尖锐，
对，只是在那包装下，但是我拍的是一出闹剧，结束。
我看这个片儿看了也，我没有看预告，还是那话，就看了几个抖音的剪辑那种。这个片给我第一感觉是，我以为这个片又是跟我和我的祖国一样，好多导演一起拍，因为这个海报它上面有一堆人嘛，就跟那个有点类似。第二个就是，我感觉这个片大概率可能会变成人保活，就是因为里边有很多我很喜欢的演员，或者说大家觉得就是表演各方面都很强的演员，比如像什么张译啊、雷佳音啊、高叶啊，都是近包括马丽什么的，近几年都是热度很高的演员嘛。你包括我看了那么一两个片段，马丽跟张译对戏，就是他们喜剧冲突是有的，包括他们也很会演喜剧，所以我感觉这个片可能会最后变成，就是某几个片段大家觉得很好笑，但真正探讨的东西就感觉没那么让人所记忆住了，我感觉可能会变成这个样子。但是就跳出来看，张艺谋的这个导演功力又毋庸置疑，所以我不确定，因为我觉得《满江红》挺好的嘛，去年《满江红》很多人都骂，但我觉得《满江红》还挺好，所以我不知道老谋子会最后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阿英老师，
你刚才提到《满江红》，我现在有几个点想说，没有现在没有捋清，有几个点刚才让你说那个什么，你刚才我先接着你那个说，你说《满江红》了，《满江红》你说好吗？我觉得最起码它不差，
嗯，
就是你有没有感觉现在，包括《坚如磐石》，
嗯，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张艺谋，这东西对于张艺谋来说是个行活那种，
啊，
就我他能保证你这个电影的下限，
嗯，
就是我出来给你拍个东西，最起码这个东西不差，他讲了个故事，
嗯。
坚如磐石可能他想表达点啥，但是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可能有过剪辑。
嗯
《满江红》是绝对一个行活。
嗯，
我给你讲个、讲个事儿。
哎，
嗯《繁花》大家看了吗？
看了。
没有，
《繁花》拍的画面好看吗？
好看、
啊，好看。
灯光、美术上，
嗯，
因为他是单集拍的
啊、
老谋子那个片子，我看了宣传片，十台机，一面墙的监视器、老谋子当时能看出来谁的视线不对，知道吗？ 操，谁的那啥看的角度不对，我功底真牛逼，
十个监视器就是只有十个机器在拍，
但是有十台机，
嗯，他能力是没问题的，
嗯，
他就是说他就我不拍电影了，我好好我琢磨一个东西，他绝对能拍出来特牛逼东西，
嗯，
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那他是罚款太多了嘛，因为要一直挣钱嘛，然后就感觉就是那个什么
电影界的郭德纲，
那个什么《满江红》，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特别标准的行活。
嗯，
他讲了一个很完整的故事，
嗯，
而且他有，他其实很有逻辑的这个故事，
对，
而且他又是一个虚构架空的一个，
嗯，
很标，包括画面什么的调度乱七八糟的，他很有行活。
嗯，
这个片子给我感觉就是。我刚才逛直播看那些切片什么的，我看过一个切片是那个，
嗯，
好像他办过试映之类的，然后主演们也都去了聊，雷佳音聊了一句，就是说张艺谋特别能接受他们的意见是什么什么的，
嗯，
就是他们对剧本有什么想法去跟张艺谋说，
嗯，
张艺谋也会采用或者怎么着，说我有什么表演方面的比较擅长的跟张艺谋，张艺谋有启用。但是其实我感觉张艺谋，尤其他早期啊或者之前拍很多电影，他是很有自我表达的，
嗯，
他是很有自己想法的。包括我看一秒钟，就是，
嗯，
也是徐志远采访，啊，那个张艺谋，当时在一秒钟的片场嘛，
啊，
嗯，当时对很多地方一个很小的一个没不如他意的地方，他都很生气。
嗯，
按说他不是一个这么容易听人意见的人，
对，眼里不容沙子。
对他这么，你一说他就同意了，会不会他也没想好这个东西怎么拍？
嗯，
对他来说，他也只是想拍一个拼盘电影，就是我凑了一堆明星过来，我演了一个片子，然后，
嗯，
他是不是跟谁对赌输了呀？他感觉赶紧给这个哪个公司让大家拍，他赶紧拍完了，赶紧春节档上映，弄一波钱走。我感觉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
嗯，
这个片子给我就感这种，就这个片子给我的感觉特别贺岁片，
对吧？
就是像过去早期那
个比较硬的
港香港那什么《家有喜事》什么的那种，一年一部，然后这一年把今年最火的演员全都招过来。
对，
你看这里面演员基本都是目前最火的演员。
你
知道我看了一个评论，我感觉特别好笑，知道吧？他说张艺谋这部片子怎么选角呢？就是在家看电视。漫长的季节还有狂飙，看了两部爆剧，说哎，把他们演员都给我划拉过来。
真的就是这波人，
嗯，
你看漫长的那狂飙里面，你像大嫂，
嗯，
那个包括这里有王骁，
嗯，
有那个
阿如娜
啊，阿如娜，有张译，
嗯，
是吧，
嗯，
然后你再看那个什么漫长的季节，
嗯，
有陈明昊，有范伟，
蒋奇明，
对，然后这个杨浩宇、蒋奇明，这不都是那个什么
宇宙
探索编辑部，
对对对，
基本上都是这些，哦，这里还有刘亦铁，不也是史鹏元，这不都是那个谁吗？
对，
李小川不是那个谁？我操，还有怎么还有松公子啊？我操，
还有松公子呢，
哎？不是，怎么突然间就下去了？多好啊，松公子，
松。
我大概能明白安逸老师的意思，但我没有特别反对，就是过年给一个合家欢的东西。
对，我也没反对，
我只是觉得。但咱们是不是觉得张艺谋你不应该只到这个位置，是有点这种感觉，就你应该再往上抬，你应该给我们就是120分的东西。
也不能这么说，因为张艺谋确实我感觉这几年没有啥艺术追求，那他的艺术追求的一秒钟，可能一秒钟跟坚如磐石都把他艺术追求给干碎了。
我觉得也是一秒钟还补拍了，
啊，觉得我他妈拍点这挺好，过了年大伙儿热闹闹的，
我也挣点钱都挺好，毕竟70多了，你看，哎呀，我觉得就特别可惜，知道吗？就是他在这个年纪还有这么旺盛的创作欲的时候，
我觉得他没有创作欲了，是精力。
哦，这么旺盛的精力，
上班就是上班，这意思。
特别像那谁，像那个，哎呀，他叫什么？东木。哦，
伊斯特伍德。
对，伊斯特伍德。
啊，真厉害。
特别像，但是伊斯特伍德还是有那种劲儿。
嗯。
就魂不灵的，你给我干一下子，我给你干一下子那个劲儿，但是。老谋子现在就哎 emo 啦，
嗯，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啊，但我不知道这东西放这节目里边合不合适，你看着来。你们觉得如果一个艺术家张艺谋在某些程度上可以算是艺术家，他拍出过很好的，
当然可以啊，完全。
你说他拍完之后，因为我之前我忘听哪个电台，好像是日谈说其实最好的就是你拍完之后死掉，因为你越往后你拍出来的东西越不会被人接受，咱们只会记住你最高光那个时刻。你们认可这观点？
就看怎么说了。像张艺谋那种肯定是，如果你这个哇，我感觉啊，给张艺谋做专门口说，凭啥？我凭啥要死呀？
要陈凯歌的话，
就是我之前我忘了他应该说的是一个歌手，他应该说的是一个歌手，就是他说，你觉得如果他看到现在的音乐市场和现在人们听了，他会喜欢吗？他说他不会喜欢，他还是觉得那个时刻很好就死了。所以我在想，会不会人们就是对于你曾经拍出过那么顶的作品了？你现在给我们这个大家就不愿意，然后包括曾经的市场，
我觉得这玩意儿就一厢情愿，对吧？你觉得有些人你为什么你不好好钻研自己的艺术，是不是你把那个万莱纳深刻一下他说我就想跟人亲嘴你没你不能拿你的想法去要求人，
也有道理，
对吧？
有道理，
人家可能觉得想了万来呢，我就是为了要干这个的。你为什么还要让我那什么？你不得好死、啊？就
毁我生活。嗯，
行，明白。那关于这个，
啊、你还有啥吗？
第二十条。
我对这个故事有点担忧。
我也对这故事有点担忧。
我觉得老
他好像讲了不止一个故事，好像我感觉
是吗？
啊，
我觉得啊，我是觉得。这种大群像戏，尤其把这么多人都放在海报上，是让我特别担忧的一件事情。你像一般的海报都会，虽然也会请那么多的厉害的人过来助演吧，但是他会有主次分明嘛。你像去年都拿满江红来说吧，他也知道把那个易烊千玺跟沈腾放在前面，剩下人在后边做配嘛。
嗯嗯。
但是今年感觉他是一视同仁了，把大家都放在一个平面上，
顶多有那么一两个大一点点。
对对。然后这种是。我都觉得可能这种都不算大群像戏了，我感觉成大主角团戏了，都开始。
这海报就是为了卖票吗？我感觉这种海报就是为了卖票。
不是，上次见这么多，是不是祖宗十九代？
哎，
他风格好像也挺像的，就是那个海报风格。
我不记得，从十九代那个片我就没有上电影院看。
而且老谋子这几年就讲故事的能力其实是在下降。而且我觉得真的这个故事让他这么操的话操盘的话很容易
感觉他好像说这个故事好这个电影好像要突出这么一个乱我感觉就是因为主角好像就是那种就是雷亚音就是我看那个预告片雷亚音好像就是那种一头烂焦头烂额那种
嗯
乱七八糟什么家里有事工作也有事
嗯
然后感情上也有事什么
等一下，你老演这种中年颓废男，就是他
像啊，
他演的越来越多了。《长安十二时辰》的时候，某种程度也是就是颓废，就是中年的。
在这个赛道上，他是无与伦比的一骑绝尘。
我觉得就是，我就是那个叫什么海波，
黄海波。
哦，对，我就觉得黄海波，
嗯，
本来这个赛道应该是黄海波的，
对，就没他事儿，
被人陷害。
是你说的啊？
哎，
我对比这两个片儿，就第一个是《红毯先生》跟这个《红毯先生》，是我完全不在意他故事是什么，我只想看梗和看片段。但这个我其实会在意一点，我会在意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也有点担心第二个故事。
嗯，所以说这个东西基本盘是在于视听语言跟画面上，应该是很薄的。
但是我感觉这个片子好像没啥视听语言可说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片子可能啊会票房好。
目前排第三，
你比红毯先生好点，因为什么？因为一群卖票的演员，加上张艺谋，再加上红红火火的那种感觉，好像还不错。行，那关于第二十条，我们大概聊到这儿。然后是第三名想看的啊，《热辣滚烫》，豆瓣上面是 1.7 万人想看。故事是这样，简介不用读，乐莹贾玲是。宅家多年无所事事，大学毕业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乐莹选择脱离社会，封闭社交圈层，这是他认为与自己和解的最好方式。一日在命运的几番捉弄下，他决定要换一种方式生活。在与外界的世界小心翼翼的接触中，乐莹结识了拳击教练浩坤雷佳音士。当他以为生活即将步入正轨时，接踵而至的考验却远超他的想象，滚烫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本片改编自电影《百元之恋》。
先说两位看过《百元之恋》吗？
没有，
没有。
看过
啊？你也没看过？
我说实话，这个片子我看完，我刚才搜了一下那个，在我印象中应该是我小时候看过，但是我已经记不清了。 就是讲个女拳击手，不是讲、
啊、
不是女拳击手，他一开始还不是拳击的故事、
啊，不是拳击手，他是业余拳击手，就是练拳击。
对，到后边的故事，
啊、我看了就是类似于四十分钟长解，就那种东西，《百元之恋》就看过这个。
嗯，我那应该是我很小的时候看了，
那、啊、巧了。
因为一开
我也没看过，
谁
一开始我以为这个《百元之恋》是那个
百元
一
什么宝贝那个
对
伊斯特
那个片子的，对对对，我一开始以为是那个
百万美元宝贝是吧？知道吗？
啊、嗯，对，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片子，结果后来不是，是一个韩国还是
日本？
日本
安藤英演的。
嗯，对，是那个片子。
我因为我日本电影看的比较，我比较是
看硬盘里的是吧？
对，我就挑日本这个片儿，当时没啥兴趣，我就一直没有看。
嗯，
这样我也没有看。
嗯，我先说我对《热辣滚烫》，我对《热辣滚烫》也挺感兴趣，就是因为这个片儿我熟。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要是有一个片儿你知道，但是你没看过，你大概了解剧情，就是它翻拍了，我会稍微感兴趣一点。
跟你看过原片吗？
我没有，但是我大概知道它讲了个什么故事嘛。
哦，
所以我无非就是我就先了解了一部分，我观影的门槛会更低一点，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是，贾玲跟雷佳音相对来说，我感觉喜剧上面还是比较有保证的。贾玲应该算是中国现在最懂喜剧的那一批人之一吧。我感觉
肯定懂啊，
对，
每次抄的都挺好的。
我嗨，想我感觉他应该算是第一梯队的。然后
懂日韩，
这是第一，然后这是。然后第三个点就是因为他宣传前有一个说贾玲瘦了100斤嘛，
嗯，
就这一个点我觉得值得期待一下，我是这种。那闹总呢？
所以说他以减肥100斤这个作为一个营销噱头，当然这个是一个商业那什么，是可以让人理解的，对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你作为一个演员来说的话，这是你职业素养吗？
嗯，我觉得不是。你说瘦身啊增肥啊是，但是100斤确实有点那啥了。
嗯，他另外他这个100斤减肯定是也是因为自己健康。
嗯，对，肯定是其中之一嘛。
嗯、我们之前所以正好借了这个片子、
啊、
就是东风什么啥都凑到一块儿了。
对，我赞同你说的那个对于体型的要求是他一个演员的职业素养、
嗯、
但是100斤确实是有点那啥。
嗯，对对吧。所以这个，哎呀，我不得不说到有一部片子让我特别的受不了，那个艾伦演的那个叫什么
《羞羞的铁拳》，《
羞羞的铁拳》里边、
啊，他没有身材管理、
哎、哇，他那个就别说他没有腹肌了，就他那个胸都垮下来了，就一下最后打的那场，就我感觉，哎呀，特别的跳戏，知道吧？
嗯，
就这就是你经练过之后的结果，哎呀，就特别特别跳戏。咱们
他到最后练的是招式，不是身材，就是、
哎、
以力破巧。
就观感上，咱就不说那什么了，咱不说那个叫什么，
贝尔
不是？哎哎哎，那个摔跤吧爸爸。
哦，
我咱不说他那个敬业程度，
你是怎么想起来的？为什么 A 就想起来了？
到老胡老师对着甩了三下头发。
你说八角笼中王宝强，
嗯，
那个身材管理。你觉得
王宝强的身材应该一直都不错，我觉得。
对，但是他在里边演个大腹便便
吧，
对，增胖了，
他是反向管理，
然后之后又瘦回来了。这个我觉得这是对角色的，你包括对秦昊，咱们在今年一个片子，漫长的季节里边秦昊增肥之后，包括后来出来宣发，你发现人又瘦下来了。
对，
这都是人对于角色的付出嘛，也没有把这个作为一个着重的。
但是秦昊不说后悔了吗？应该说增肥增完了以后发现都是拍的冬天的衣服都裹起来了，说其实化妆就行。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为角色上这种付出是一个演员的职业素养。
嗯嗯嗯，无非就是我们可以说贾玲这次的素养跟付出特别大。 可以这么说，但他还是基于这个之内的。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片儿会是今年的冠军。
我觉得有可能。
嗯，
哎，对，我也，
而且因为这个片它内核要比前面两个都更合家欢一点。
嗯、
哦，对，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事，因为原版它最后原版那个百元百元宝贝
百元之恋
它原版的时候最后是没有打赢
啊、
哦，对，它没有打赢，但是它觉得我虽然没有，它大概的意思是我虽然没有打赢，但是我做到了，我努力了，我觉得我成长了，它是走了一个这样的路线。
嗯、
可是按照中国的一些关系习惯，
不一定
对。
会
不是我的意思是， 你说的不一定，我知道你要说啥。
嗯，
但是我觉得、
就是、反套路嘛。
我觉得国内可能也是会是
能接受这个，
不是，就是可能也是没答应。
嗯，
就你觉得？
我觉得概率非常大，没答应。
观众是能接受的。
你看，嗯。是那个什么没有那么热血沸腾那个你看了吗？
嗯，那个不是也是
最后也是没打赢啊。
嗯，没有那么热血沸腾也是有原版的。
对啊，
嗯，
而且他是主动没打赢。
嗯，
我还没看呢，那片怎么样？票房
我觉得还行，票房一般吧。
哦，
我觉得看着反正没什么大问题，就
魏翔嘛，毕竟
就是你看着就行。
嗯嗯 所以我会考虑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个片相比于前面两个的努力奋斗，新年看看这个挺好的，对吧？
嗯、
又逗乐。最起码你二如果相比较前两个红毯先生你得抓梗第二十条你说不定故事不知道怎么着最起码这个它故事很简它就一条线一直顺下来了最后也能立个志新年带着孩子这片应该更老少皆宜我感觉这片应该更老少皆宜的
觉得贾玲更能带票
嗯
哦对说到贾玲我插一嘴我就觉得贾玲应该拍完那个什么之后不拍了就留下电影史上的一笔神话就可以了。
你说那个你好李焕英是吗？
对对，我感觉应该不拍了，就留下一笔神话。谁能想到他又继续拍？
你看，这就是咱们已经跳过了啊。我刚才想说啥我已经忘了，我下面接着你这话头往下说。这就是我觉得对贾玲比较可惜的地方。
嗯，
就咱们看到第一部片子《你好，李焕英》是他真实故事改编的成、
嗯、
不是改编了啊，是那个
呈现
的，然后、
嗯、肯定是改编的，他没穿越。
不是，《你好，李焕英》是他那个原创的嘛，然后讲述他这个故事，
啊、
对,
对，
诚意满满，对吧、
啊？
虽然导演上有稚嫩，但是诚意满满，很打动人、
嗯，
是吧？然后那年的票冠吧，应该是。
对对对。
然后你接下来就应该，你作为一个导演的话，应该是去探索自己的风格了，是吧？
嗯。
找寻自己的表达，找寻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他第二部拿了一个改编的片子过来，
嗯、
他的诚意放在了对身材管理上，也诚意，也诚意。
不是，是让我觉得就是有点可惜，知道吧？我觉得你作为一个导演，你在导演路上，大家都把他说成那个，现在他成了女版陈思诚了，是吧？
啊，对。
但是陈思诚是。做出了一定的融合的，他把悬疑和喜剧融合在一块、
嗯、
创立了一个类型片的新的一个类型片出来、
嗯、
而且票房什么各方面还不错，
他在商业上很成功、
嗯、
对，但是他这个商业还是做了一定元素融合的、
嗯、
也是打出来的，对吧？所以说我觉得他有点可惜，他拿出来一个第二部作品，拿出来一个这个。今年我觉得我看到特别好的一个导演应该就是大鹏，真的，我今年看了大鹏几个作品，我觉得大鹏真的是慢慢变成熟了，知道吗？
嗯，
就是大鹏一直他的核就是一个小人物的那种，都不算逆袭，就是做了一件小事儿，是做了一件小事儿，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一个普通人，然后干了一件了不得的事儿，知道吧？他总是在这种草根上做文章，这就是他一直想要表达的东西，他。大鹏也抓住了这种东西，就一直在搞这些东西。
嗯嗯、
反正贾玲现在没有看到他究竟想要在他的艺术表达上、他的导演追求上是什么。
你更希望贾玲能够还拿出一个自己原创的，或者说自己想表达的东西。
对，
嗯、
不一定是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核心的一个东西。
嗯、
他这个东西，说实话，你原版不是你改编的话，那这个表达是别人之前表达过的，你再拿来表达了，
啊、
对吧？
大概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跟刚才黄老师说那个一样，就是你把你的想法接到他身上了，他可能他并不想去做你想做的那个什么，
你希望他做，
你希望他做的那个
啊，
就是嗯，怎么说呢？
他就想挣钱，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呀。拍完《你好，李焕英》，他很有可能不想拍电影，但是很有可能他。一下到了那个地位了，
无数的
当时是，对，她当时是全球票房最高的女导演，但是现在被芭比超过了嘛，
嗯，
然后那个时候肯定很多资本来找她，她很有可能有些东西是她没法你去拒绝的，
嗯，不是自我能够左右的东西，
对啊，
嗯嗯，
就比如说我马上要在我们单位年会上讲一段脱口秀，但是我是抄的段子，
哼。
我跟黄老师讲的时候，黄老师很生气，
对，
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多，
不要脸。
但是我不想讲，我并不想讲，我不想在单位年会上讲这玩意儿。 但是
他有自己的段子他不讲。
但是在
公司有年会不应该惊讶这个吗？
他们公司肯定有年会，他们是正
经。我们公司每年年会都是大家在一块儿啊，做做游戏，发点东西就完事了。今天不知道想啥了，让每个部门出节目，你说太扯淡了。就是我其实我不想那什么，但很有可能我其实就是为了单纯应付一下这些同事们、领导们。如果黄先生坐在那儿看，肯定会很生气，说你看、哎、你怎么你没有追求吗？怎么着的？我跟黄老师讲过很多次了，我。表演的这个内容表达的不是我的喜剧态度，是我的工作态度，
不能接受。
这是我的工作，不是我的艺术创作，
完全不能接受。
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贾玲来说，也可能是被人逼着他要去拍一部电影，然后他可能想了半天，可能发现哎，这个《百元之恋》是他最合适的，
而且
最适合他的，对于是，他拍了这个电影，我觉得很有可能。
嗯，也有可能是这样。
那关我啥事呢？我作为一个观众，
对啊，我就说，我就说你不要说，你刚才不是说人家了吗？说这不好吗？我说你不要把你的这个想法去加在人家。
这不是说他不好，而是说他要有更高的追求。作为一个，
人家可能不想有更高追求。
他最高的，哎，一部电影50-60亿已经可以了。他追求
那是今那年没有能打的，
今年主要是唐探拉了，
对，拉的太拉了。还女版陈思诚，这就是以后的道路吗？难道是？所以说贾玲还是要开拓一点。
嗯，只是你的想法，他段子都是抄的，
你看看，非得这么这种。
哎，
不是上春晚那都
是
抄的。
你等会儿。闹总这边就是说的是你得有诚意，你得追求，你这就是他可以没追求，他可以抄段子，你们两个人啊一脚踩一个都不是什么好饼，真的是。我就觉得挺好，我就觉得我看个乐我挺好，我管他是不是抄。我就说一句关于抄的这个事儿啊，这个观点不对啊，但是我现在什么，我现在期待有人给我看一个作品，然后这时候有人说他这个作品是抄的。为什么？因为我就能知道这个作品，我就想去看这个作品原版了。做喜剧时间长了之后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就是你看过的好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有些好的东西它就过完了。你比如路易 CK， 他最我感觉他最好的专场就是 Sorry 啊，或者那几个专场，他现在这几个专场不如他之前那个。
嗯，
那他你看过了，你再看一遍会好吗？会好，但是永远没有你第一次看那种刺激感和那种感觉了。这时候假如你给我看一个东西，我觉得这东西真好，但是他你告诉我这东西是抄的。
嗯，
有原版更好的那个给我感觉会很刺激，我会觉得哦要看原版。
对，
我是这种感觉有点。
然后抄的人就很生气，给我招女粉丝亲嘴。
哎呀又来了。那天群里边有人说杨波这件事情你觉得谁受伤最大，我特别想说这受孽受伤最大。行这是热辣滚烫，其实也没有太多要说的，主要还是聊一聊这件就是电影背后的事。然后那就下一个好吧。飞驰人生二，1.4万人想看。简介啊，昔日冠军车手张弛沈腾饰演，沦落为驾校教练，过着靠脸吃饭勉强度日的生活，不料天上掉馅饼，濒临停产的老头乐车厂厂长贾冰士主动提出赞助张弛组建车队，再闯最后一届巴音布鲁克拉力赛。面对着泼天的富贵，张弛蠢蠢欲动，而厂长背后的真实目的无人知晓。带资进组的车手厉小海范丞丞是，看似单纯善良，却为何有着与之身份毫不相符的超常天赋？张弛召集老友孙宇强、乙正氏和纪星张本煜氏，与天才车手厉小海和总是考不过科目二的菜鸟驾驶学员刘显德、孙一周氏组成了一个苦中作乐、鸡飞狗跳的草台班子，克服重重困难，笑料百出的奔赴赛场。这一次，他将超越无数次出现在梦中的终点线。问一下，
所以这片子是前传还是后传？
我感觉是前传，
我感觉是跳转。就是
你们看了吗？
第一部死了吧？他就是死了吗、
啊？
就是他把太阳干掉了，然后所以流浪地球去了吗？
哦，
是这个逻辑，
因为这个原因。
可以了。先问问胡老师感觉怎么样？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片子是我今年最期待的片子。
讲讲为啥？
可能是因为其他片子你不够看着，所以显出这片子来。真的就是《飞驰人生一》还行，对吧？
嗯。
然后《飞驰人生二》还是这几个人嘛。然后他现在那个韩也找出了就是流量密码吧。就是一老带一少嘛，
嗯，
就是之前他们都看了这个王宝强带一个流量，什么刘昊然是吧，现在他也摸到这个沈腾带一个流量，那个范丞丞这种商业套路，然后这应该是保他基本盘的吧。另外一个就是他一拍的确实还行吧，他尤其是他到最后边，他其实一开始故事稍微有点散，就为了抖包袱来抖包袱嘛，但他后边赛车那段拍的跟那个真的有点那种血脉喷张的感觉，跟那纪录片。
他拍赛车绝对没问题。
对呀，这就是那啥，而且《飞驰人生》的时候，当时我有朋友在他移动组里边的，在他移动组里边就拍那个
什么叫移动组
拉力赛，就是摄影组分正常的 A B 组，然后移动组就专门拍这些移动镜头，车呀什么的，这打呀怎么着的这些移动的。
明白
了。啊，当时调了好多东西过去，然后拍那个戏。拍了很长时间，真的那段戏拍得很用心，你能看到他可能真的这就是他作为一个导演上的一些坚追求吧，就是我对这一块这是我的专业，我一定要搞好它，就把那段拍得跟纪录片似的，这段还挺那啥的。如果这二里边也有这类似的场面的话，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在大荧幕上看。
嗯，
就你在屏幕上是感受不到那种发动机那种轰鸣，然后哗甩过去这种感觉的，
嗯，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而且你想，沈腾基本上是保他整个搞笑的基本盘的呀。
嗯，我对这个片儿的期待和第一部片儿有点类似，和《红毯先生》有点类似，就是我不在乎故事，我只想看段子。
嗯，
因为我对车吧没有那么大兴趣。第一部《飞驰人生》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看那个他开车有多激昂，就这是我的问题啊，我对车不是特别感兴趣。但是段子，我觉得贾冰和沈腾这两个人的碰撞可能会笑点比较好一些，所以说这是我的期待，我只想看段子，没有那么高的故事或怎么样的。
嗯，
韩寒上一部片拍的是什么来着？
四海。
四海之内
哦，四海
接黑粉儿。
在那个片我看了一半没看完，我看不下去，有点我 get 不太到，就那个沈韩寒是特别喜欢用沈腾吧，我不明白。嗯，
合作的好呗。
嗯，安英老师呢？
嗯，我也不是很期待这个片儿，
因为你也不喜欢开车。
不是，就是不知道拍，就是《飞驰人生》第一部那个片儿，
嗯，
我看着有点还行。
嗯，
就说实话，特别像看他小说，以前小说，
嗯，
我特别喜欢看他小说嘛，以前，
嗯。
就是感觉就是他有本书叫那个像少年拉飞驰，你知道吧？
啊，对，
那个那是我看的他第一本书，当时我上初几啊，初一初二，但是我觉得特别好玩，那这个书。但是我现在回想啊，那本书给我的感觉其实就是好多个他的小段子凑在一起，
嗯，
讲了一个大故事，
嗯，
但这故事主线呢也不是很清晰，
嗯嗯，
但是飞驰人生呢，当然他主线很清晰了，
嗯，
就因为他要去赛车，对吧，然后怎么准备啊，乱七八糟的。他给我的感觉也是好几个小段子组成了那么一个电影。
哎，对。
他的电影一直给我是这种感觉。
对，所以你能看出来他的片子就是一种形散而闪又散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不是。
就四海我觉得是纯散了。四海。
他没有一个真正的就是那种电影的这种结构在里边，
嗯，
他就是我明白我大的主线是怎么样，
嗯，
你中间别管我怎么走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就各种拐弯，记录拐弯，记录拐弯就起来了，就开始。
我感觉《飞驰人生二》可能会是今年春节档争议最大的一部电影，就是我感觉可能会口碑很好，也有可能会口碑很差，就是我觉得这部片会两极分化一点。我不知道，就是感觉嘛，因为韩寒的有一部分电影，我感觉就是会这样。就像刚才闹总说的，他故事整个故事能讲得明白，就是你肯定能明白这是什么事儿，
嗯。
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会为了会不会电影当中出现一些，就是为了要进入下一阶段而加快进度，并不是说这个人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就是我给你钱，我为什么要给你钱？我硬扯出一个理由来，就是纯为了推进剧情而服务。会不会出现这种，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片可能会两极分化一些，个人感觉。
而且这个片子好像是在很短时间内拍成的。
哦，
就是那个他那个停东影业嘛，
哦，
四海赔了嘛，
哦，
然后他打算今年再冲击那个那。
但是停东影业其实他赚的其实不少， 他其实联合出品了好多片子。
嗯，但是因为四海的亏空嘛，可能是。然后他这个片子应该是三四个月吧就拍完，然后发行定档了嘛，就很快。因为有大家有资料，我就扫了一眼，
哦、好像是韩寒是京东影业好像是赔的，
嗯，
然后那韩寒是赚的，好像是，
对吧？他肯定摘开了、嗯，所以他当时就是这个片子很短的时间内也就拍成，然后定档就宣布上了，
嗯，
所以说，嗯。当然，这么极限的操作下也有那啥精品，比如说《古惑仔》啊啥的这样，然后《满江红》啊，是吧？所以说就看导演的能力了。这个片子
行，那安英老师还有什么期待？
没啥期待，我就是感觉这个片子，咱们刚才聊着两个，你看他们想看都不是排到很靠前，
嗯，
但是他们一定是，我觉得今年票房前两名是这两个片子，
对，《
哥拉滚烫》和《飞驰人生》，
因为他们其实主线比较明确嘛，
嗯、
就是励志。
嗯
关于人
主要是主演能带票、
嗯、
啊对对对
不是而且故事主线很明白你像咱们刚才说的那个红毯先生、
嗯、
还有那个
第二十条、
嗯、
咱们捋不清就是看那个简介捋不清他大概是要讲什么个什么事儿这两个无非就是一个励志嘛
哎去年冠军是满江红吗
是啊
你看这就是说这个片儿可能两极分化但是他卖票买的好就是行那就下一个啊下一个是这个我们一起摇太阳8924人想看然后简介当没头脑旅途彭昱畅饰演遇上不高兴林敏李庚希饰演两个身患重症却性格迥异的年轻人因为生命蓄力的约定阴差阳错地踏上一段充满爱与力量的治愈之旅影片是韩延导演生命三部曲终章部分取材于《纪实报道》文章《最功利的婚姻交易，最动情的永恒约定》，完了。
这个片子应该就是韩延《生命三部曲》的终章。前面是那个
这个三部曲是凑的吧？
嗯。
哦，《人生大事》和《送你一朵小红花》是吗？
什么人？
是
滚蛋吧，
肿
瘤君。
那都多少年前？
对，《送你一朵小红花》
嗯、
以及这个，
哦、
他身边是什么？肿瘤癌症、
嗯、
还有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是什么症
我不知道我没看那个。
那个是什么病然后
脑子什么
再加上这个。不、嗯、是凑了三个病症吗
嗯我还是觉得我看了几个小片段我觉得这个彭昱畅跟李庚希的化学反应还是有的就俩人有那种就感觉挺鬼马精灵或者说谈恋爱、
嗯、
小暧昧那种的有几个瞬间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但是你大过年的让我看得病它就有点类似于就是你在一个黄连外边裹了一层巧克力你吃起来是甜的但你吃到最后它内核还是苦的它还是苦的我是这种感觉了
嗯
所以再加上我对滚蛋吧肿瘤君和那个送你一朵小红花也没有太就觉得这个片拍的真好没有我不太喜欢看这种就是说励志到最后然后迎接结果
没有死了吧这个是有原版故事的
对这个反正原版故事是没有死
的原版故事是那个男孩得到了治疗然后跟女孩永远在一块儿了、
这故事你知道吗这故事讲的是你知道这故事吗
我知道那个、我知道原版故事
原版故事就是说这个男孩跟那个女孩签了一个那个约定好像是
嗯
男孩死了以后把自己的什么移植给那个女孩
比如吧比如骨髓
反正某个器官
嗯
你给一个那女孩、但是女孩要照顾男孩父母
嗯
对
这么个事儿
然后他俩就是结婚、
那男孩活下来了
啊最后男孩活了
那女孩呢女孩不等着移植吗
好像都活着、
就是男孩那个属于一个那时候属于一个不治之症吧、算是、然后他俩就是签订了结婚在一起相扶相守然后最后达成刚才应哥说那个协定最后男孩得到移植女孩那个是可以通过其他器官移植来
那我大概明白、
然后俩人就在一块儿大概是有这么一个圆满故事
哦闹总有期待吗对这个片上
这个片子我也觉得就定春节档应该定错了应该往后稍一稍马上就情人节了嘛他应该往那儿稍稍一稍呀、
但是情人节是初五呀
情人节今年情人节这么近啊
大哥今天已经四号了今天过年的话他也是初十啊
平常情人节我记得挺晚
有一年
有一年前一年有一年还初三呢
是吗？哦，情人节这么靠前？
你看，这就是闹得不过情人节，闹得完全不在乎这个。
那他上七夕啊？我总感觉
就得往后推。
我总感觉，咱们单说啊，今年的片子确实在题材类型上不够丰富，不够前几年的丰富，是吧？但是这个片子放在这儿，总感觉很突兀。
解苏就是吹脑苏不需要这个类型的片子，
不是总觉得突兀，是不、就是？
爱情喜剧可以，但是爱情我还是那安逸老师的。
嗯，就确实这个题材，像那个《宋云大小黄花》，我就没有看。
嗯，
我就一是就觉得有点惨，
嗯、
二是不喜欢那个谁，
岳云鹏，
不是那个。
啊，好，
怎么不算呢？
哦，那是他演的呀。
嗯、
哦，
哦，我知道了。
哦，谁是气？所以，那你们觉得这个片会在春节档有不错的表现？
不会，
真是斩钉，真是斩钉截铁。
他前几部片子好像反响也不强。
他其实韩延拍了不少片，他那《人生大事》反响挺好的。
豆瓣评分，《
人生大事》也不是他拍的呀。
是。
哦，不是，
不是他拍的，
哪有在这儿啊？
对，
他是监制吧？
他那个谁拍的？那个
刘江江拍的，他好像是个监制吧？
哦，动物世界是他拍的。
我挺喜欢动物世界，
我挺喜欢动物世界的。那个片里边让我对那个谁改变挺大的。
我也挺喜欢动物世界，因为龙哥是个那啥。
然后下一个电影，
真的，我们的美术是动物世界的美术。
哦，
还是拍过《涉过愤怒的海》。我说我靠，你拍那个片子，那个鱼是怎么弄的？他说我靠，他妈要求可高了，买了妈一吨多的海鱼，他必须要海鱼，然后弄猪肉仓库，我天天养鱼。
这个挺好的。行吧，那这就是我们一起摇太阳，没有什么，我们三个人可能对这个都不是。
嗯，韩延今年那个《我爱你》是他拍的吧？
我看
倪大红那个是吧？
对。
我这不知道，
我
这是
他
拍
的
吗？哦，那个也还不错。
嗯，
倪大红和
他跟刘江江，要不为啥会混呢？就是都是拍这种，
嗯，
挺那什么的。
那这就是关于我们一起摇太阳。然后接下来啊，这三部我们可以稍微混在一起聊，因为接下来这三部都是
不，你要把它分开聊。
哦，要分开聊，
我觉得要分开聊。
哦，行，
因为有一部电影一定是前三票房的前三名。
哎。行，那就是下一步啊，《熊出没》逆转时空，然后想看是5919人想看。简介啊，光头强是一名普通的程序员，却常梦见陌生的森林和两头狗熊。直到他跟上司出访大客户，终于想起他原是森林的小导游，偶然得到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为了挽救旧时间线里的熊大熊二，光头强开始一场奇妙的时空冒险。
我真害怕，知道吗？这里边有光头强，配音某某某，然后是谁给黄老师又给念出来了？
这个没有。然后看看啊，底下的评论，我先说啊，就是我先说我的期待，我没有什么期待，因为不看啊。但是啊，底下啊，春节档永远的神，稳如老狗，我真是太贱了，出一部看一部，骂一部又等一部。然后底下的评论，反正。
他去年是票房榜第三名，
嗯，
是那个什么机甲那个是吧？
不是，是那个芯片的那个。
对，好像就他后期好像什么就是，
哦、是啊，
他好像有机甲，我
机甲不是打卫星的那个，
哦、我忘了。
就是去年除了《满江红》跟《流浪地球》，他是唯一一个过十亿的，其他片子没有过十亿。
就是还是得挣小孩钱呗，说白了就是。
不
是，
我觉得不是，
他现在不挣小孩钱。
对，
你会去看吗？
不，他没有陪伴我成长。
对，
如果是《虹猫蓝兔七侠传》出那啥电影的话，我会去看
啊。对对对，
你要《灌篮高手》出大荧，我也去会去看，因为那是陪伴我成长。
嗯，
他这做到第十部了，你看他现在剧情简介，
嗯，
他完全不是一个低幼类的片子了。
嗯，
他现在有时空穿越怎么着的，而且已经探讨到人生的意义里边，我存在，
啊，
然后怎么着要拯救谁的，已经探讨到这个程度。
最近几年都这样，要不就科幻，就是那个《守卫地球》。要不就是什么就克隆吧，好像还
对
什么芯片什么这那的，
所以因为这个片子他现在吃的不光是那啥小朋友粉丝，
嗯，
而且是有一定的，比如说高中
他已经是十部了，第十部了，就是小时候看他的人，比如说你十岁看《熊出没》的话，你已经二十了，
嗯，就是 我当时
我小时候看翔阳，我现在也不会看翔阳，
只要翔阳不出了。
对，
前阵子我还看了打篮球那个，
那个确实出的比也不错，也不是一个低幼版的
我说的是那个连续的剧的动画片，
对，
那个
什么框出未来，
对
对,
对, 对，
那个喜羊羊之框，
你有点正式。
然后这个片子的主创当时也说了，我们是不是要拍给小朋友看的片子？我们是要拍给一代人看的片子，所以他这个片子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包括他的内核也慢慢的变得深刻，这片子开始有意义起来，不像之前可能给大家科普点什么，现在也开始变得有意义起来。我觉得哇，这片子挺厉害，
跟柯南是一个逻辑呗，说白了，柯南也是一直拍下去，
也不是，柯南他没有变化，他只是案件变化了，人没有变化。
对，他的受众群体是固定的。
这一次你刚才也说了，那个光头强他是一个程序员了。
嗯，
你现在需要带入光头强了，已经，他已经试图让你去带入光头强了。
哦，
对呀，
嗯，
你让个小朋友去带入光头强，
小朋友就是还是看、
小，我觉得小朋友就看不懂这个片子。
对呀、小朋友怎么？
小朋友可能就看个乐了。
嗯
哦，
他要去救熊大熊二，你想，他想追寻自己。其实这个讲就是你一个程序员，你每天你在这种都市的生活里面，
嗯。
但是他还是不是你是不是还想追寻自己内心那种
他其实的内核还是会有一些成人世界的，但是他就是套了一个童话的壳子。
对啊，而且这个片子真是，我说实话，那天我跟闹总还说这是春节档我最期待的一个片子了，因为其他片子实在是没什么兴趣、但这个片子确实咱们国家拍的这种时间穿越的片子不多。
对，这种片子不多，而且还是一个在一个动画片里边的。
对啊，
也之前已经不能，
而且现在看也不会特殊，就是他人物挺简单的，就是你大概率不会看得很、就是需要门槛什么的。
嗯，
也好也好，
而且它是一个独立出来的，就是你们之前没看过其他的、你单看这个也没有什么、
应该是没有问题。
嗯，所以这个真的挺厉害的，真的，我愿称之为就是
永远的神稳如老狗，
电影版乡村爱情。
今年我觉得很有可能又是第三名。
嗯，
前两名是那个
热辣滚烫
跟那个飞人生。
对
啊、万一有一个拉了，比如这个还能上，
哎，真保不齐、真的
行。
因为而且我还要说一点，为什么，就是
哦，
就是这个《熊出没》这个电影，
嗯，
功德无量在哪儿？他已经连续十年在春节档出片子了，
嗯，
他在培养一代人的习惯。
哦，
对，
他慢慢就会让这一代人看着《熊出没》成长起来，一代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春节了我得看个电影。
哎，这个确实是、这个确实是。
哎，对，
他可能长大以后他27、28了，他可能不再看熊出没了，但他可能会说春节了我得看个电影。
因为我小的时候就这么看过来。
对，我从小，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
哎，
对，
真的是，这个是
一个优秀的观影品。
这个对于中国电影真是功德无量的。
对，
行，
剩两部一起说吧，
剩两部、
一分钟不就说完了。
一部是八戒之天蓬下界，一部是黄皮天降财神猫，简介我就不念了啊，大家差不多就是过关打怪的故事，基本上都是过关打怪的故事。然后，我先说这个吧，我可以提一嘴，《黄皮之天降财神猫》，它的豆瓣短评当中有好几个人的评论都是想去看，我要看这个，场次太少，好难买票，好可爱呀，过年去看。
水军吧，
因为它是个猫。可爱吧，这个稍微能理解一点。然后八戒之天蓬下界底下的评论是，哎，这个好，这个好啊。上联哪吒之魔童降世，下联八戒之天蓬下界，横批火了就得蹭。然后底下的评论不太好，有的是千篇一律的味道，有的是这猪做的太丑了，然后什么玩意儿的。哦，但是八戒之天蓬下界里边有马德华。
啊，他好像是配音。
嗯，对，所以。就这，我完全没任何感觉或什么的，就感觉这种片儿每年都上映一大把，你搜什么每年上映全是这种片。
我是觉得今年春节档是中国动画电影，去年有动画电影吗？
有呀，深海啊，
对吧？
哦，
今年是中国动画电影比较疲软的一年，咱把熊出没刨出去啊、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咖位了。
嗯，
今年应该是它比较疲软的一年，像往年是有什么？
深海岸，然后再往前是哪一年？不是，再往前是什么？二二年是吗？
再往前倒，
你先说说，别说，我给你看一
眼。哎，深海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就是那一年看深海的时候啊，我去下边原市那边城考去了，然后我觉得没意思，我说我去看个电影吧。 然后买了张票我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呀，我说这色彩做的这么牛逼吗？我都看不出来，这离子效果已经就模糊了，知道吗？
嗯，
我就还擦了擦眼镜，我说怎么就看不明白呢？这片子这色彩做的真是不就饱和度是挺高，但是模模糊糊的呢。看到一半，就一对情侣进来了，拿着 3D 眼镜。我说我靠了呀！我说妈，我出去找这人进的，我戴你眼镜，我说啊，这么回事啊！我说，
2021年的春节档电影有那个《新神宝：哪吒重生》
哦，
那个其实我看了才也还可以，
我看了，那个什么的片我都看了，他们家的片我都看了。
嗯，没有什么太多要说的，这两年、就可能就是带着这两年，可能就是这两个片，我感觉可以说。更小朋友了吧，
嗯，
更小朋友了，对吧？前面也没头没尾的，你就带孩子看个猫什么的，挺乐呵的，也就这了。
所以说，中国动画电影还得加油。
嗯，做个总结吧，做个总结。首先先说一下，就是预测一下，咱们三个预测一下，今年你们心目当中的冠军是谁？
肯定是《热辣滚烫》跟《飞驰人生》里出一个，然后我觉得《热辣滚烫》。可能性大，
闹总呢？
那我就飞驰人生嘛，
嗯，你就熊出没吧，
啊，
对，说不定你赢了，真的，
嗯，
哦，行，那我被迫选择熊出没、
哎。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年的这些片子就是同质化比较严重？
对呀、啊，
嗯，就基本是以喜剧为主了。
对，我感觉
没有大片儿，没有大片儿、
哎。那个什么是那个《喵力秀三》啥时候了？哪年啊？
24，
我给你搜一下，
24，今年是24年，
哦，25年了，这
反正也是初一，我记得是。
对，往后推了。那种片子你没办法，那种片子需要制作时间应该长了。
豆瓣显示的是2027啊。
啊、
哦，
去，你看这种制作成本高了。
我期待着某一年的春节档是《流浪地球》和《封神》。
哦，
那样的话，中国电影就起来了，
就硬刚呀，
有大片儿，还是得有大片儿。
对，
真是。
然后，
就今年确实同质化严重，而且题材也居雷同吧。
嗯，
就这个，
其实《红毯先生》我感觉和《飞驰人生二》讲的本质上是一个故事，就这个人他要去干一些什么事儿，其中发生了一些很啼笑皆非的事儿，它就是一个故事嘛，其实都是一个类型。
所有人，你看所有人的喜剧元素差不多，
对，
你不像《唐探》里边，它除了喜剧，还有探案的过程，
嗯、
还有另一个抓人的点，
嗯、
这些大概率都差不多。今年的片子其实，所以感觉没有什么
很让人期待的。
对，而且今年片子你单看，从现在来看，那个整个话题度就不太高。
对，哎呀，每年春节档要是《流浪地球》。这个
封神
红海行动，我操，
唐探
怎么还能有红海行动？
红海行动要排二了，
要排
二了，
啊、对呀、啊，然后再加上唐探，我操，
多些选择，我觉得
四个刚下
的。去年无名敢在春节档上，其实就挺那个嘛的。
哎，对，
但是无名他妈挣的多呀，他在别的档期绝对拿不了这么多票房。
嗯，嗯对，咱不说别的，确实无名也丰富了一部分那个啥、
对对对，
就题材上的选择，
提供更多选择嘛。我就不想看喜剧，我就觉得喜剧没意思，我就要看别的。我今年我可能、如果我不喜欢看喜剧，我今年可能只能看《红毯先生》或者《熊出没》。
红毯先生也是喜剧片，
偏喜剧了。就你看那个《摇太阳》那个呀，
嗯，《
摇太阳》我感觉更喜剧，我感觉《摇太阳》可比《红毯先生》喜剧多了。我
可能，
我觉得《摇太阳》比《红毯先生》喜剧
不可能
温情
啊，对。我就要看故事精彩那样。去年我还可以看无名，说不定。
无名，
无名之辈，我是谁？
他是谁？行吧，我收底了。那今天和这个阿英老师和这个胡嘉宾，聊一聊关于春节档的一些事儿啊。然后，如果要是朋友们今年春节档有什么很期待的电影，或者说你们最想看的，
就你们这大家听这儿的时候，应该是已经看完了。
哦、
然后你们给我们讲一讲，底下评论里面讲一讲，
对你们觉得
你对这个电影的看法，
你们觉得你们看了哪部，你们觉得这部好与不好都可以啊，在我们评论区也可以随便，你说我就不喜欢，我就不喜欢《红毯先生》， 我觉得您好不行也可以啊，纯主观也可以。同时如果想跟我们更深入的交流和讨论，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那么艾文老师怎么才能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呢？
是闲聊 KT 的首字母 XLKT999， 就是微信客服可以拉您进群。
哎，好，特别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录这里，祝大家给大家拜年了啊，新年快乐。艾文老师
新年快乐。
胡老师
新年快乐。
好，没有新意。行，那我们这节目录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